弟兄姊妹早晨，多谢教会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一起的再次来到去敬拜。我亦都代表奥神向大家问安。我们聆听神话语之前，我们再一次祈祷。神啊，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你的话语来到去塑造我们，鼓励我们。求你今日对我们讲说话，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创世纪第34章，在整卷的创世纪里面是属于27至35章关于雅各的生平记载的部分来的。在前文，亦即是32到33章，是雅各生命的一个的转捩点，里面讲到他怎样在比路伊勒和神的使者摔跤，他有了以色列这个新的名字，并且他鼓起勇气和他的哥哥以扫和好。而下文35章所记载的呢，就是雅各他终于返回去伯特利这个地方，去实现他对神的承诺，筑坛献祭。由这里开始，雅各的生平记载就告一段落了。表面看起上来呢，就算没有34章这个的部分呢，好像对雅各的生平没什么大的影响。而且刚才我们听到了，好似呢个记载里面都冇喺聚焦喺雅各呢个嘅人物。所以有圣经学者就形容呢一章嘅经文呢係一个嘅插曲。而冇深究点解要将呢段嘅经文摆喺雅各嘅记述嘅里面。再加上呢章经文里面记载嘅係一啲令我哋觉得好不安嘅一啲嘅事件。甚至可能会觉得好反感。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就避开而不看这段的经文，忽略了它了。但是事实究竟应该是怎样呢？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看创世纪34章这一段的经文呢？我希望今天透过对经文详细的研读，对其中的信息和编排可以带出一些的建议，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创世纪要记载一件这么恐怖的事情。首先等我们来到看一下经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33章的结束里面告诉我们听，雅各和他的一家去了示剑城东，他们买了地，支搭了帐篷，似乎要在这里安居乐业了。估唔到，去到34章嘅一开始，就传嚟一个嘅坏消息。雅各嘅女儿底拿，佢去示剑城里边揾佢嘅朋友仔玩嘅时候，俾呢个城里边嘅二世祖同呢个城同名嘅人叫做示剑奸污咗佢。这个嘅示剑好中意底拿。于是就同佢嘅父亲哈末一齐嚟到去向雅各提亲，佢哋应承要俾礼金，要俾礼物，但系雅各嘅儿子们呢，却系提出要城里边所有嘅男丁受割礼这个嘅条件。于是示剑同埋哈末，佢哋说服咗城里边所有嘅人，佢哋都受咗割礼。但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就趁住众人没有反抗能力的时候，将城里面的男丁全部杀了。而其他的兄弟亦都来到抢掠这个城，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据为己有。而故事停在这里，似乎表面上没有任何一句谴责他们的说话，令我们很心寒，亦都很不解。而我们要明白这个故事的信息，我们首先要处理的是一个现代人可能会有的误解。曾经有弟兄姊妹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就说，当时的人是不是道德都很败坏的呢？以致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都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呢？ 嗱，我哋读圣经咧，留意到文化可能有差异，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咧，就唔适用于呢一段嘅经文啦。点解呢？因为当我哋留意去睇经文里边嘅人物，佢哋嘅反应嘅时候，我哋就知道呢度里边所讲嘅事情系完全唔被当时嘅人所接受嘅。第七节。当雅各的儿子们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人人悲愤，十分恼怒，因为事件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和雅各的女儿同寝，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很明显，他们认为事件所做的事是一件恶事。三十节，雅各对西面同埋利未讲：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坏了名声。好明显，西面同埋利未嘅屠杀嘅行为喺当时嘅人嘅眼中，亦都系唔能够被接受嘅。所以，虽然经文并冇直接嘅去谴责佢哋嘅所作所为。但是透过描述人物的反应，可以给我们知道里面所讲的，无论是强奸杀人或者抢掠都好，无论古代或者现代，都是一些恶事，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应该要问的问题，并不是说这件事好定不好，而是说为什么圣经要记载一件这样的事情。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其实经文的作者希望我们怎样来到去评价这些人物，而究竟在整段经文里面哪一个是主角呢？为什么这个故事会放在雅各的记载里面呢？我相信在作者对于人物的刻画的里面，可以帮我们找到答案，让我们每一个的人物逐一的来到去看看。首先我们看看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事件。三十四章第二节介绍他的时候是说，那地的族长希密人的哈末的儿子事件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同寝，玷辱了他。经文用了四个的动词，从看见到拉住，去到与他同寝，去到玷辱，很明显来到话给我们听事件一步一步的行动。经文强调了底拿被动的角色，很明显这件事是事件的恶行，是他的强暴。所以这个的人物一出场就已经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被情欲来到去操控，来到去伤害其他人的一个坏人了。不过同样地，在第三节经文却是告诉我们，事件的心喜爱底拿，他爱上这个的少女，而且在十九节又再一次强调事件爱底拿。经文好似要话俾我哋听，事件对底拿系真心嘅。当然，佢系咪真心唔能够合理化佢嘅所作所为，但系好似要我哋俾少少同情分俾佢咁样。呢个嘅年青人可能一时冲动做错事，但系佢系对呢个女仔真心真意嘅，而且。他不单止是爱他，他甚至愿意有行动来到去弥补他所做的事情。他要他的父亲来到去向雅各提亲，而且他们愿意给很高的聘礼。十一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听，示剑对女子的父亲和兄弟说，愿你们看得起我，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无论向我要多贵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你们将这少女嫁给我。我们有没有人去商量聘金的时候会这样讲话的？无论你要多少都好，我都一定会给你。好少啊。 这个意味着事件他们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来到去得到抵纳。对于我们现代人来到讲，我们可能会说有钱大晒咩，但是对于当时的人，这个可能是他们文化里面可以接纳的一个补偿的方式。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里面是这样讲的。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少女，找住他与他同寝被人发现，咁呢个男子呢就要拿五十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并且娶她为妻。虽然在创世纪的场景里面未有申命记的律法，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来到去理解，就是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用金钱来到作一些的补偿，并且娶这个的女仔，是文化里面可以接受亦都是应该做的事情。而事件正正就是做着这样的补偿的事了。那我们要说，如果事件是真心爱抵纳，亦都愿意为他的错误做出一些的补偿，咁佢算唔算一个勇于承担嘅年轻人呢？我哋能唔能够一面倒嘅嚟到去责备佢呢？而且最终事件为佢所做嘅事付上生命嘅代价，甚至连累咗佢嘅父亲，连累咗整个城嘅人。似乎经文去明确指出佢嘅错误嘅同时，有意要我哋睇到佢系一个好立体嘅人物。他不是童话故事里面非黑即白那一种的角色，奸的人做的事全部都是坏的。这个的人物纵然不一定得到我们的同情，或者我们都会有一些唏嘘的感觉。那雅各的儿子们又怎样呢？让我们来到看下整个记载令我们觉得最惊吓的屠城的事件。在二十五、二十六节里面说，西面和利未他们拿着刀剑，趁着众人行完割礼疼痛的时候，将全城的男丁包括哈末和士剑都杀了。读到这里我们可能觉得很不可思议，两个人怎么可以杀死全城的男人呢？就算他们身体又软弱，都似乎有点太夸张了。不过我们要知道，其实古时的城不是好像我们现代那么庞大的规模的。在考古的发现里面，一般都只是几公顷到十几公顷的大小。所以住的人其实不一定是非常之多的。西面和利未不需要武功高强，他们只需要趁众人不备就可以将他们杀了。但是这个很明显是一个陷阱来的。在他们要求行割礼作为成亲的条件的时候，已经预设好的一个的陷阱。因为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是用诡诈的说话来到回答士剑和哈末。也就是说，当雅各的儿子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好有可能在他们的心里面已经有了这个可怕的屠城的计划。我们不要忘记，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割礼是他们同神立约的神圣的记号。但是在这里却被用来作为一个报复和谋杀的一个工具。这样的计谋不单止诡诈，而且还包上了一个宗教的伪装。我们可以很肯定这件事是神不喜悦的。对于西面和利未，很明显我们是应该要去谴责他们。但是呢，二十六节的下半却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细节。经文说，当他们杀了哈末和他的儿子士剑的时候，他们将底拿从士剑的家里带走就离开了。读到这里我们先知道，原来底拿被士剑奸污了之后一直都没回家。经文没告诉我们他是不是被逼 留在士剑的屋企。但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的是，他的哥哥们一直都不知道究竟底拿的情况怎样。底拿没办法 WhatsApp 告诉他、啊、我平安啊。他们不知道究竟底拿去了士剑屋企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他现在的情况怎样，他受到一些怎样的伤害。他们会为他来到担忧，甚至他们作为哥哥出于义愤要为他报仇，似乎都是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事情。再一次，经文好像一方面话给我们听他们的错误的同时，亦都在另一方面跟我们讲，好像都有少少值得为他们求情的这样的地方。而雅各其他的儿子又怎样呢？他们虽然没有参与西面和利未的杀人的行动，但是经文却是用了比杀人更加详尽的描述来到话给我们听他们的所作所为。从第27节一直到29节都是讲给我们听他们做了什么的恶事。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妹受侮辱，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洗劫那城，夺走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以及城里和田间所有的，又俘虏抢劫他们一切的财物、孩童、妇女，以及房屋中所有的。这个这么详细的描述，好像要将我们带回去当时的场景一样。你可以想象吗？在当时，这个城里面的每一户的人家，他们的男人突然间被杀，他们的妇女眼白白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小朋友看着自己的父亲被杀。当他们还未来得及反应，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的时候，这一班好像强盗一样这样的人，雅各的儿子们抢走了所有他们赖以为生的东西，将他们的牛群、羊群、驴、城里、田间一切所有的东西抢走了。不单止是这样，到最后连他们自己都被俘虏了。你能不能够想象这些的妇女、这些的小朋友从此要服侍他们的杀夫、杀父的仇人呢？而他们为什么会面临这么大的灾祸呢？归根究底，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误信了事件他们两父子利诱的说话。二十三节话，他们同这一班的城里面的人讲，只要你们愿意行割礼，他们的牲畜、财物、一切的牲口就会归给我们。我们可以说这个城里面的人有少少贪心，他们以为受一些的皮肉之苦就可以换来很多的财富，但是估不到中了一个的圈套。但是这些少少的贪心亦都罪不至死啊！何况再怎样讲都好，其实这件事都是事件一个人的错啫。为什么他们要十倍、百倍的奉还呢？而最讽刺的是，其实当初事件提亲的时候，一早已经讲了，无论你们要什么，我都会给你的。雅各的儿子们是完全不需要透过抢劫来到去得到这些的财物的。但是他们表面上不为所动，提出你们要受割礼这个这么神圣、这么冠冕堂皇的一个的条件，但是竟然是为他们比强盗更加不如的所为来到去铺路。经文给我们看到雅各的儿子们所做的事，不单止令我们心寒，更加完全不似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一班要承受神的应许使万国得福的人应该有的表现。他们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有句说话叫做仰不教父之过。 我哋难免要问，系咪佢哋嘅父亲雅各冇好好嘅教导佢哋，作为神所拣选嘅一家，应该要点样行事为人呢？定系因为雅各已经年老啦，佢冇办法阻止佢嘅儿子们嘅恶行呢？让我哋嚟睇下经文对雅各嘅描述。34章第5节，雅各听见事件侮辱了他的女儿底拿，雅各就沉默等他的儿子们回来。经文完全没有话俾我哋听雅各有任何情绪上的反应。这件事似乎不是咁理，不是咁寻常。作为儿女的父亲，听到一件这样的恶事，应该觉得好心痛，觉得好愤怒，是理所当然的，是吗？虽然在当时是一个父权的社会，女性的确是不受到重视，但是就是正正因为女儿是被视为父亲的附属品，对于女儿的侵犯，其实就是对于父亲的财产的一个的侵害。所以雅各无论如何都应该觉得愤怒的。而相比之下呢，连他的儿子们都人人悲愤，十分恼怒，但是雅各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难免要问，难道因为底拿是利亚的女儿，正如34章第1节提醒我们的，这个的妻子不是雅各所爱的，所以连带对于底拿他都毫无感情吗？定是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呢？而最耐人寻味的是，在后来同事件的父子那个的商讨的里面，似乎雅各都没有参与在其中的，一直都是他的儿子们同对家来到去讲嘢。那究竟雅各对于他的儿子们的计划是知不知情的呢？经文由始至终一路都没有话给我们听雅各心里面想着什么，直到最后在第30节里面，雅各终于开口讲说话了。他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坏了名声，我的人丁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都要被灭绝。我们一路等雅各作为一家之主，作为父亲来到开口，来到去回应，但是估不到他所讲的这句的说话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他连续讲了5次我，他整段话的焦点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原来雅各的心目中只是关心他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底拿又好，是西面，是利未，或者他其他的儿子都好，都没有他自己那么重要。其实西面和利未是他的亲生仔来的，但是他竟然这样跟他们说，你们连累了我，我和我的一家要灭绝了。好像他们和自己毫无关系一样。难怪就有学者来到去提出一个疑问。第31节，当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妹如同妓女的时候，究竟这个他指的是事件定是雅各呢？我们不知道这句的说话会不会是西面和利未对于他们的父亲那个的不理不顾自私的反应的一个的回应。但是无论如何都好，读到这一度，我们就会明白，虽然表面上雅各在这段经文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经文的描述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原来那一个我们所熟悉的雅各，就是当年用诡计呃走了父亲的祝福的雅各，就是那一个和他的舅父斗智斗勇的雅各，仍然是这段经文的主角。虽然雅各经历了32章同神的使者摔跤的事情， 佢好似有一啲嘅改变，但系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雅各仍然系同一个人。咁样睇起上嚟，34章喺雅各生平里面并唔系一个嘅插曲。如果创世纪停喺33章，我哋可能就会以为雅各从此改过自身啊！佢经历咗比鲁伊勒嘅事之后，佢嘅生命不再一样啦。但系34节好似要再一次嚟到提醒我哋，雅各仍然系嗰个自私自利嘅雅各。咁我哋应该点样去睇呢个嘅人物呢？我哋系咪应该因此就觉得好沮丧？我哋就发现原来无论人系几咁努力都好，就算我哋同神相遇，我哋俾神改变都好，我哋都冇办法克服原来嘅自己嘅问题呢？我哋感谢神，因为创世纪嘅故事冇停喺34章。35章一开始就话俾我哋听，35章一节，神对雅各话：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嘅时候向你显现嘅上帝。上帝并冇因为雅各或者佢嘅儿子们所做嘅事而离弃佢哋一家，神仍然纪念雅各。神仍然再一次主动地来到去寻找他，甚至叫他翻翻去伯特利，这个当初他第一次跟神相遇的地方。而且当他真的跟从神的吩咐翻翻去伯特利之后，在第9至12至35章，神再一次来到肯定他对雅各的应许，再一次告诉他，你要生养众多，将来你要承受这个的地土。没错，雅各或者没有变得完美，但是神对他的恩典和拣选却是没有改变。弟兄姊妹，原来在创世纪34章这个表面上令我们很反感的经文的背后，是神那一份永不动摇的拣选和恩典。这个才是创世纪透过雅各生平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和鼓励。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尤其是我们信主时间不短的弟兄姊妹来说，这个是何等大的安慰。我们都经历过神的选召，我们也都经历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神真实的改变。但是有一些时候，如果我们诚实地来到去面对我们自己，我们面对自己的内心，有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好像要被打回原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发现同一些罪纠缠挣扎了几十年，当我们的状态不好的时候，譬如遇到压力，遇到一些挑战，这些我们以为已经撇清了洗甩了的东西，好像又会回来一样。容许我和大家分享我在疫情里面经历到的一件的事情。在疫情开始之后呢，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呢都开始 work from home 了。咁喺我哋结婚十几年嘅经历嘅里面呢，从来未试过係咁样24小时 24/7 咁样去互相去住喺一个咁细嘅空间嘅里面，日对夜对。咁一开始嘅时候呢，我都好有一啲嘅担心。咁我都呢会觉得，哎呀，即係咁样日对夜对会唔会好容易嗌交呢？会唔会呢好容易大家就产生摩擦呢？咁啊，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就发现都 OK 喎，我哋咧都冇因为咁样咧而嗌交喎，尤其是咧，因为我一直以嚟咧都系一个脾气比较急嘅人啊，咁我就开始好感恩啦，我就觉得可能咧咁经历咗咁多年我都终于咧有啲改变啦，我咧都多咗一啲嘅包容啦，于是咧我就冇咁容易发脾气啦。 神咧就喺我开始沾沾自喜嘅咁样嘅时候咧，有一日我就突然间发现。因为我哋屋企咧系住喺 apartment 嘅，咁所以咧我哋干衣咧就用干衣机啦，咁啊喺一个好细嘅空间里边嘅，咁通常我哋要打开道门，如果唔系咧里边就会好热噶啦。咁我就发现屋企嘅干衣机开着咗，而且咧道门咧闩埋咗。咁我一见到咁样嘅时候咧，我心里边嗰个火咧就上嚟啦。我就忍唔住咧，嚟到去发脾气，嚟到去闹人，嚟到去讲点解你唔打开道门？点解你会忘记咗呢一件嘅事情？啊，你系咪想烧咗间屋咧？咁样，其实当我冷静落嚟嘅时候，我知道呢件事系一件好小嘅事情，完全唔值得我咁样发脾气噶。但系就系喺嗰个当下，就系喺嗰个时候。唔知点解我就系冇控制到自己，而当我安静祷告嘅时候，我自己都好后悔，我都好后悔点解我要为咁小嘅事情嚟到去讲一啲咁样嘅说话。喺神嘅面前，我突然间意识到，无论我点样努力都好，无论我以为自己做到有几好都好，原来喺有一啲嘅时候，我都会打回原形嘅。咁多年我唔系冇努力过，认识我嘅人都知道我有进步噶啦，但系到最后我仍然唔完美。而当我喺意识到我哋自己嘅不足嘅时候，可能我哋会沮丧，甚至会有控诉者喺我哋心里边同我哋讲：睇下，你都仲系咁嘅样，你配做一个基督徒吗？你配做神嘅仆人吗？在这些的时候，我们能够依靠的就是神那一份永不动摇的拣选和恩典。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我们承认我们是不配，但是就是好像雅各一样，一切都是出于神。当然我们不能够因此合理化自己的问题，我们仍然要立志去过神所喜悦的生活。但是在这份立志的里面，我们所捉紧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有多好，而是神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当我们看到雅各的同时，我们也都看到我们自己。没错，雅各他不配你的拣选，他不配你的恩典，但是你却是如此的来到爱他。同样的，神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自己也都是不配。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不足，纵然我们很努力想去改变，咁多年嚟，我哋都有一啲嘅进步，但系神啊，原来我哋仍然唔完美，原来我哋仍然配唔上你嘅拣选同埋恩典。但系主，我哋多谢你，因为就好似你对雅各一样，你对我哋嘅拣选亦都系永不动摇。神啊，让我哋嚟到去跟从你嘅日子里边。让我们捉紧你这一份的恩典，来到继续勉力的向前行。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